是律法的应许与应验。
今天要来查考的是律法的应许加应验。
这个是配合我们今天的读经进度，生命记二十八章。
就是配合我们今天的读经进度，生命记二十八章。
在读这一章当中呢，其实小妹一边读一边有这种非常震撼的感觉。
小妹在读这一章的时候，有一种很震撼的感觉。
因为呢，之前对这一章的内容并没有很看得这么详细。
因为之前针对这一章并没有看了很详细。
但是呢，当小妹已经读完后面的历史还有先知书，
当这个小妹读了后面的这个历史跟先知书，
就是平常已经累积了很多对选民的历史的认识，
就是平常已经累积了一些对选民历史的这个认识，
结果今天再来读这个生命记的二十八章，
今天来读生命记二十八章，
会有一种这些律法所应许的内容，不是早就在他们后来的历史现实当中真的发生了吗？
这个律法的这个内容呢，不是早就在他们后面的历史已经发生了吗？
也就是律法早就已经告诉他们会这样。
律法早就跟他们说会这样变化。
就是有把如果你们按照神的约来做，你们可以得到什么样什么样的福，没有做会得到会遇到什么样的灾祸。
如果您照着做神的这个律法来做，就会当得到福气，那无做到就会遇到什么款的灾祸。
那这是你们要去选择，你们要选择生命呢。
您就要去选择，选择生命。
那结果我们就看后面的历史，选民没有选择生命，没有选择福气。
我们看后面的历史，选民并没有选择这个生命，并没有选择这个福气。
他们选择了这个律法书上告诉他们，如果你们做了什么那些负面的事情，
他们选择了做那个律法顶官所说的那不好的事情，
结果真的一件一件的字句不差的去应验了律法所告诉他们的灾祸。
结果呢，一件一件完全非常正非常健康的来发生所讲的这些灾祸。
所以就会让小妹感受到神真的是一个信实可畏的神。
让小妹感受到这个神真的是一个很实可畏的神。
信实。
信实的神。
那所以在我们今天的查考当中，我们会先来看他们历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实。
所以咱今天的查考先来看他们历史顶端发生了什么事情，
再回来看这个不就是律法生命记二十八章讲的事情吗？
再回来看这个不是生命记二十八章所说的吗？
就好像我们现在在生活中每天都会经历很多的事情，
就像我们生活顶端的经历很多事情，
我们常常会想我怎么会遭遇这样子的情况，
我们想说为什么我会遇到这样的状况，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是我，
到底还要多久，
到底要多久呢？
我们对我们的生活其实有很多的问号，
对我们的生活有很多疑问，
但是其实神早就已经在圣经当中给了我们所有的解答，
但是神早就在圣经当中来给我们完全的这个解答。
那如果我们也像我们最后会讲到约西亚，他也是原本对这个圣经 不熟悉，不晓得已经多久几百年没有人在读圣经，结果发现圣经一听他非常的震撼。
咱后尾讲到这个约西亚王，因为因已经几百年无读圣经了，结果找到这个律法书读律法书了后，我非常的震惊。
他就突然明白了，我们今天国家会发生这样的事，原来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圣经律法已经告诉我们了呀。
雄雄的发现讲，为什么国家会遇到这款代志？其实这个律法已经跟咱讲了。
那所以就像我们今天在面对生活中很多的事，如果我们常常读圣经，我们就能够有答案。
就像我们生活顶端很多事，我们如果有读圣经，我们就会明白。
那所以呢，我们现在一起回到列王记来，以及先知书，我们来看到底选民他们的这个悲惨的结局是从什么样的错误开始。
我们来看这个列王记跟这个先知书，来看这个选民悲惨的结局是原因是什么。
因为神原本应许给亚伯拉罕跟大卫的那个荣耀是何等的荣耀，
神原本应许给亚伯拉罕跟大卫的荣耀是瓦尼亚荣耀，
结果亚伯拉罕大卫的子孙是从哪一步开始错，导致后面的结局差了十万八千里。
亚伯拉罕跟大卫的子孙到底是为哪一步错误而开始后面连续的错误？
不晓得我们有没有一个大概的答案，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答案。
那我们来看列王记上十一章，
我们来看列王记上十一章。
在列王记上十一章以前，我们看，哇，这个大卫的国度建立，大卫很好，然后呢，所罗门刚开始也很好。
我们在列王记上十一章之前看到这个国家的这个建立都很好，
但是就从十一章开始，这成为一个分水岭。
但是从十一章开始，又开始有一个变化了。
我们看十一章第一节，
我们看十一章第一节，
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第二节，
第二节，
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那所以我们就看见所罗门的心被这些女子、外邦女子所诱惑。
咱伫只看到所罗门王的心气哦，这个外邦女子所诱惑。
第四节就说，他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
第四节讲到伊年老的时阵，伊的这个妃嫔诱惑伊的心气随从别的神。
所以五到八节就描述了他做了多少违背神的事情。
第八节讲到伊做了偌济违背神的代志。
那第九节，
第九节，
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第十节，
第十节，
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第十一节，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因果关系的出现。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因果关系出现。
为什么大卫的国度会大卫国度会失丧？
有什么大卫国度会失落？
这个国度不是神已经应许要赐给大卫 的子孙吗？
这个国度敢不是神应许要给大卫的子孙吗？
并且要使这个国非常的非常的受到祝福吗？
并且让这个国度受到神的祝福吗？
但是因为所罗门他偏离神，不遵守与神的约，
但是因为所罗门这个离开神，无遵守神的约，
所以他就选择要使自己失去神的祝福。
所以选择要让自己失去了神的祝福。
那所以呢，这就是整个选民的国开始偏离应许的福的开始。
这就是神的国要偏离神应许福气的开始。
就很像一个。我们之前有人分享过，就是在航道，飞机的航道，如果一开始那个角度偏离一点点，其实到最后就会相差非常的多。
那我们之前有人分享到这个飞行机的这个路线偏离一点，就会路尾结果是差别很大。
那我们看见在第十一章这里有一个分歧，就是选民开始偏离了原本神的应许的福。
所以在十一章才开始选民偏离了神原本应许的福气。
所罗门娶外邦女子，引进偶像。
所罗门娶外邦女子来殷勤这个偶像。
于是神就把这个大卫的国夺去，赐另外赐给耶罗伯安。
所以神夺去这个大卫的国，赐给耶罗伯安。
只留两个支派，因为纪念与大卫的约，所以留两个支派给所罗门。
但是因为纪念大卫的约，所以留两个支派给这个大卫的后裔。
那我们再看耶罗伯安，他有没有使自己保持在这个应许的福上呢？
那你看耶罗伯安敢有保持在神应许的福气顶冠呢？
同样在十一章，
同样在十一章，
我们正看到十一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水岭。
十一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分开的所在。
那我们看耶罗伯安在第十一章的37-38节。
咱看耶罗伯安伫十一章31-37节。
37-38节。
37节到38节。
神与耶罗伯安也立约。
神甲耶罗伯安立约。
我必拣选你，使你照心里一切所愿的做王治理以色列。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我就与你同在，为你立坚固的家，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将以色列人赐给你。好，所以呢，耶罗伯安得到了和大卫一样的约。
而且耶罗伯安得到跟大卫同样的约，
但是耶罗伯安却选择偏离。
但是耶罗伯安却选择了偏离。
我们看12章26-33节。
咱看12章26节到33节。
耶罗伯安在26节这里，他心里说：“恐怕这国人归大卫家，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伯安，就把我杀了，人归犹大王罗伯安。”耶罗伯安王就筹划定妥，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于是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一只安在但。这事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后面呢，31到33节，进一步的耶罗伯安还去更改神的节期与祭司制度。
后边31章到33章，耶罗伯安又更改这个神的节期跟祭司的制度。
所以这一个造金牛犊的罪就一直延续到整个北朝。
所以这个做了金牛犊这个罪一直延续到后面北朝的这个历史。
所以起初耶罗伯安他是为了他政治的目的，
耶罗伯安一开始是为了政治的这个目的，
那他就偏离了神的应神与神的约，
他偏离了跟神的约，
也就错失了与神神要赐给他的福，
就失去了神要给他的福气。
那所以后面呢，每当讲到北国，不论哪一个王，有一句话会一直出现。
所以在后面讲到北国，无论什么王，拢会有一句话出现。
就是这个王他做什么做什么，总不离开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
就是讲到这个国王呢，伊总无离开耶罗伯安，和这个百姓陷在罪内迄个罪。
也就是这一个拜金牛犊的罪。
就是拜金牛犊的罪。
我们再来看。罗伯安也就是所罗门的后裔。
我们来看罗伯安就是所罗门的这个囝。
那我们看列王记上的14章。
我们来看列王记上14章。
21到26节。
21章到26节。
那这一段也是蛮长的。
这段也很长。
那我们看第21到22节。
我们先来看21章到22节。
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做犹大王，他登基的时候年41岁，在耶路撒冷，就是耶和华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立他名的城，做王17年。罗伯安的母亲名叫拿玛，是亚门人。犹大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犯罪触动他的愤恨，比他们列祖更甚。23节，因为他们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筑坛、立柱像和木偶，国中也有人同， 犹大人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外邦人，行一切可憎恶的事。这里我们看罗伯安，他开启了南国拜偶像的传统。
罗伯安开启了这个南朝拜偶像的传统，
因为他的爸爸所罗门娶了亚门人，那就是他的妈妈。
因为他的父亲所罗门娶了亚门人，就是他的母亲。
所以罗伯安也跟随他母亲的信仰的传统拜偶像。
所以罗伯安跟对他母亲的传统信仰来拜偶像。
所以整个南国其实就陷在一种罪，就是既拜真神耶和华，也拜偶像。
所以这个南朝犹大国的罪，就是拜真神，又搁拜偶像。
在耶路撒冷好像敬拜真神，其实在各高冈青翠树下也立秋坛，随从外邦的风俗去拜偶像。
在耶路撒冷来拜真神，但是在这个山顶跟树下来着坛来拜偶像。
所以对南朝的后续的很多的形容，有一句话也常常出现。
所以对这个南朝的这个形容嘛，有一句话出现。
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
就是枯坛还没废去，百姓犹原在遐来献祭烧香。
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偏离应许的起点以及后续的影响。
所以咱看这个偏离应许的起点加这个后续的发展。
那整个南北朝其实，即使是南朝有敬畏神的好王。
就算说南朝有敬畏神的好王，
他们也仍然没有完全的废去秋坛，
他们也是没完全的将这个枯坛来拆毁。
这也只是一个底标，
这是最低的标准，
就是他们还会敬畏神，
就是他们还会敬畏神，
但是面对律法的要求，
但是面对律法的要求，
其实是几乎没有做到，
其实是完全他说是没做到的。
在昨天的读经进度，我们来对照《申命记》二十七章。
在章读经的进度，我们来看《申命记》二十七章。
《申命记》二十七章的十五到二十六节。
《申命记》二十七章十五节到十七节。
在这边呢，是他们摩西吩咐说：“你们以后进了迦南地，要一半的支派在基利心山，一半的支派在以巴路山。”
在这个入迦南地以后，摩西讲一半的这个支派爱在基利心山，另外一个支派爱在这个以巴路山。
在以巴路山的这边呢，就是要来宣告咒诅的事情。
在以巴路山顶爱宣告咒诅的代志。
我们来看有哪些事情是应该被咒诅的。
那能看有什么代志是爱被咒诅的？
十五节。
十五节。
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或雕刻，或铸造，就是工匠手所做的，在暗中设立，那人必受咒诅。百姓都要答应说阿们。我们跳到第二十四节。
那来看二十四节。
暗中杀人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二十五节。受贿赂害死无辜之人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二十六节。
二十六节。
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我们刚才念的这几节是很明显，我们在历史当中可以找到例证的。
咱拄只所读这几节，伫这个后边历史，咱是当找到这个证据的。
就是，而且是王哎，就是王带头拜偶像、铸造偶像。
而且是国王带头来这个做偶像、拜偶像，
或是王杀人，
而且是王杀人，
或者是王，或是这些就是信仰的领导者收贿赂、流无辜之人的血。
而且是这个国王，而且是这信用的领导者，这个受这个恶势，害死无辜之人的血。
他们都没有坚守，没有遵行这律法。
因都无坚守遵行这个律法。
那到底哪一个时期百姓有说咒诅，然后阿们？就是在这些历史发生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百姓照着律法的吩咐，把这样子的人审判咒诅，然后说阿们。
好， 而且咱拢看到这个百姓并无照着律法所讲的，将因这个底细来攻阿们，
甚至就是整个国家跟随着带领者一起把这个神的律法就是完全的忽视，
甚至是这个百姓军队国家将忽略了这个神的律法，
就是只有底标了，就是说我还拜真神，我还信真神，那其他律法更进一步的要求其实是完全看不到。
就是我有拜真神，但是律法其他的要求都没做到。
那所以呢，这就导致了二十八章他们后来真的应验了那一些悲惨的历史。
就第书二十八章以后加专门悲惨的历史。
我们现在一起来对照先知书和历史书里面的一些描述。
咱对来对照先知书跟历史顶管的这个代志。
我们看他们的历史发生了哪些事情。
咱来看因的历史发生了什么代志。
第一个，他们遇到了旱风、霉烂、瘟疫的攻击。
第一，因遇到这个高大的风、羞辱啊，加这个瘟疫的攻击。
我们看阿摩斯书四章九到十节。
咱来看阿摩斯书第四章第九节到第十节。
阿摩斯书是神对北朝的呼吁。
阿摩斯书是神对北朝的这个呼吁。
那在这里呢，第四章的第九节。
第四章第九节。
我以旱风霉烂攻击你们，你们园中许多菜蔬、葡萄树、无花果树、橄榄树都被茧虫所吃，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第十节。
第十节。
我降瘟疫在你们中间，像在埃及一样，用刀杀戮你们的少年人，使你们的马匹被掳掠，营中尸首的臭气扑鼻，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在这两节里面，我们就看见北朝其实还没有到被灭国，也已经经历了非常多被神用灾祸来提醒的事情。
在这里我们看到北朝还没被毁灭，但是神已经用这么多灾祸来提醒他们。
那神用旱风霉烂、用瘟疫来攻击他们，不是神严厉耶。
神用这个高大的风、羞辱和瘟疫来这个提醒他们，
神没有超出考试的范围哦。
神并没有超过这个考试的范围。
我们看回来《生命记》二十八章二十二节。
咱再来看《生命记》二十八章二十二节。
《生命记》二十八章二十二节。
《生命记》二十八章二十二节。
我们等一下会一直回来这一章，所以这边可以做个记号。
那你加做一个记号。
二十二节，耶和华要用痨病、热病、火震、疟疾、刀剑、旱风、霉烂攻击你，这都要追赶你，直到你灭亡。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如果当然它是有前提的，如果你行恶离弃神，那就会遭遇这些事情。
你这里有说到，你如果行恶离弃神，就会遭遇这些事情。
那北朝就偏偏就是要这样做，那他就真的体验到，这是真的，神说的话是真的。
不掉啊，偏偏就要这样做，要真正就应验了。
那但是已经遭遇这些，他仍然不归向神。
但是就算说他们遭遇这些灾祸，他们犹原没归向神。
旱风霉烂瘟疫的攻击，如果换作今天我们的生活，
在这些灾难的这个攻击，那换作咱今麦的生活，
其实也可以说，它就是一些病痛的缠身。
就亲像这个病痛同款，
就是一直缠着我们，让我们很苦恼。
就是一直缠着我们，让我们很苦恼。
那我们在遭遇一些病痛、一些没有办法改善的情况的时候，
咱在这个病痛当中无多改善的时阵，
那我们能不能来思考，是不是我们应该要归向神？
咱敢会当来思考，是毋是咱爱来归向神？
又或者，我以为我归向神，其实我还有什么盲点没有留意到？
或者是讲，咱已经归向神了，但是有其他的问题，咱无发现。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他们遭遇到在午间摸索，好像瞎子。
在这咱来讲第二，因拄到伫这个中道时亲像痴迷。
也就是说，他们的心境非常的迷惘、无助、慌乱。
就是因的心真迷茫无助啊，慌乱。
看以赛亚书五十九章。
看以赛亚书五十九章
第十节。
第十节。
五十九章第十节。
五十九章第十节。
这个是神对南国的劝勉。
这是神对南国的劝勉。
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第十节，神借以赛亚先知说：“我们摸索墙壁，好像瞎子；我们摸索，如同无目之人；我们晌午半角，如在黄昏一样；我们在肥壮人中，像死人一般；我们咆哮如熊，哀鸣如歌，指望公平却是没有，指望救恩却远离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过犯在你面前增多，罪恶作见证告我们。”过犯与我们同在，这是以赛亚先知来劝勉南国的百姓的话。
啊，这是以赛亚先知劝勉南国这个话。
那其实这个时候也是，西西家王其实是个好王的时期。
啊，这是这个西西家王的时尊。
但是，整个国家的信仰并没有真正的从根来改变。
但是整个国家的这个信用没为这个根本来改变，
并且呢，他们在面对仇敌的攻击的时候仍然东奔西跑，想要寻求埃及或者其他强权的帮助。
他在面对这个其他国家的攻击的时候，他又要找埃及和其他强盛的国家的这个帮助，
并没有去回到这个处境会发生的原因。
并没回到这个处境的发生的这个原因，
就是罪。
就是因为罪，
过犯与我们同在。
过犯跟我们同在，
而不是神与我们同在。
不是神跟我们同在。
那所以他们真的也经历到在午间摸索，好像瞎子一样的那种无助。
因同样就经历过，在这个中道是亲像车迷的这款无助的感觉。
如果他们对生命记有熟悉，
如果因熟悉这个生命记，
在出现这样子的感受的时候，就能够有一个方向
啊，就有一种这个方向。
我们看生命记二十八章二十九节，
咱来看生命记二十八章二十九节。
生命记二十八章二十九节，
生命记二十八章二十九节。
你必在午间摸索，好像瞎子在暗中摸索一样。你所行的必不亨通，时常遭遇欺压抢夺，无人搭救。那如果他们产生了这种好像在午间瞎眼的人的感受，
如果因产生了一种在这个中道时来亲像车迷来遭锤的感受，
那对照神的话，就会去想到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来面对我们的罪。
对照神的话，就会应当爱思想来心来面对家己的罪。
那第三个呢？我们再来看，他们有经历过建造，却不得住在内。
第三，咱来看因经历了建造，却未当住伫内底。
又是来看阿摩斯书。
咱来看阿摩斯书。
阿摩斯书第五章的十一节。
阿摩斯书第五章十一节。
因为生命记二十八章讲的情况非常的多，那所以我们就选其中的七个来讲。
因为生命记二十八章讲到的情况真多，咱就拣七个来讲。
那现在第三个呢？我们看阿摩斯书五章十一节。
咱第三来看阿摩斯书第五章十一节。
你们践踏平民，向他们勒索麦子；你们用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美好的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为什么会这样？
有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他们没有公平。
因为他们没公平。
神的要求不是只是要人不要拜偶像就好。
神的要求不是只要爱人不要拜偶像，
而是要更加的去照着神的心意来活出神的公平慈爱。
更加爱他们照着神的心意来行出神的公平跟慈爱。
但是他们却践踏平民。
但是他们却欺负平民。
那自己呢，一直去扩张自己的私有财产，
一直扩张家己的财产，
盖很大的房屋，
起真大的厝。
但是神就要让他们没有办法去享受自己劳碌所得的。
但是神就是要让他们无法享受家己劳碌所得来的。
我们来看回《申命记》二十八章三十节。
咱看回来《申命记》二十八章三十节。
二十八章三十节，你聘定了妻，别人必与他同房；你建造房屋，不得住在其内；你栽种葡萄园，也不得用其中的果子。他们为什么都会去应验神的神所预言、神所命定的灾祸呢？
有什么也应验神所命定的这些灾祸呢？
因为不愿意来读神的话，
因为因无愿意来读神的话，
所以不晓得原来自己继续这样走下去，就会走进这一个结局。
所以因唔知影继续安尼行落去，就会进入这款的结局。
神也已经借先知不断的用与生命记一样的这些字词的话来劝勉他们。
神已经借着先知赶快用生命记的话一直来提醒因。
但是人的心如果不愿意听神的话，
但是人的心若无愿意听神的话，
那就没办法在偏离的路上归回正路，
就无法度在偏离的路上来归回正路。
那我们再来看他们第四个会发生的，就是栽种却不得用他的果子。
第四，我们来看他们所栽种的却不能吃他们的果子。
刚才我们看阿摩斯书已经有出现这一句类似的，就是栽种美好的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
在这阿摩斯书也说到他们所栽种的葡萄园却不能喝他们的酒。
这是北国，
这是北国。
那我们现在来看南国，
我们现在来看南国
一样
还是同样的。
弥迦书六章，
弥迦书第六章
十五到十六节，
十五节到十六节。
弥迦书六章十五到十六节，
弥迦书第六章十五节到十六节。
十五节，你必撒种却不得收割，踹橄榄却不得油抹身，踹葡萄却不得酒喝，因为你守按例的恶规，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顺从他们的计谋，因此我必使你荒凉，使你的居民令人嗤笑，你们也必担当我民的羞辱。那这边也讲到南国竟然也去学北国的恶规。
咱直接看到南国竟然嘛去学这个北条的歹习惯。
因为南国的王去跟北国的亚哈结亲。
因为南国的国王跟北条的这个亚哈来结亲。
那所以也把北国的这些拜偶像的恶俗引进南国。
所以从北国再派这个风俗来传到南国。
结果就也经历的。我们看《申命记》二十八章。
我们来看《申命记》二十八章。
三十节我们刚才读过，那我们现在看三十八到四十节。
我们现在来看三十八节到四十节。
三十八节，你带到田间的种子虽多，收进来的却少，因为被蝗虫吃了。你栽种修理葡萄园，却不得收葡萄，也不得喝葡萄酒，因为被虫子吃了。你全境有橄榄树，却不得其油抹身，因为树上的橄榄不熟自落了。这边神也告诉百姓，
在这神也跟百姓说，
如果不能够谨守遵行神的约，
那没办法遵守来神的约，
那所努力的都会徒劳，
你所打拼的都是虚空的，
所得的也都归于别人，
所得来的都是归乎别人。
那所以如果将这种情况应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
咱将这种情况来应用在咱的生活当中，
为什么我们好像有时候会觉得哇已经很努力了，
咱有时阵会感觉到为什么我已经真打拼了，
读书也好，工作也好，
读书也好，做工作也好，
或者是人际关系，或者是在努力追求自己的一些理想，
人际关系或者是打拼追求自己的理想，
很努力了，为什么却觉得徒劳无功？
真打拼了，为什么感觉徒劳无功呢？
那其实我们可能还是要回到那个根，
咱可能也是要赶快回到这个根本，
到底我们与神的关系怎么样？
到底咱跟神的关系是安怎？
我们看重与神的约吗？
咱敢有看重跟神的约呢？
我们所随从的是神的话， 还是 世俗的恶规？
啊，咱跟对是新的话啊，也是世俗的这个恶规。
我们再来看第五个，他们经历到的是在列国之间抛来抛去。
啊，咱来看啊，第五，因在列国之间来流浪。
耶利米书十五章。
耶利米书十五章。
耶利米书十五章第四节。
耶利米书十五章第四节。
第四节，又必使他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都因犹大王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在这边，神借耶利米先知预言，
在这神借着耶利米先知来预言，
会使他们被就是会被刀杀，会遭遇饥荒，遭遇恶兽，遭遇掳掠。
哎，就拄到这个刀剑的这个杀戮啊，这个啊野兽的攻击。
那这是在前面的到第三节为止的内容。
啊，是进啊头前三节的内容。
那又必使他们要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
啊，第四节讲有的确好因在天下的国啊中间来啊荡来荡去。
那其实呢，这在《生命记》的28章25节就已经有告诉过他们。
在这个《生命记》28章25节也已经跟他们说了，
在28章25节说，
在28章25节有说，
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你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走兽做食物，并无人烘干。换作今天的生活，
我做其他的生活，
我们也可以说就是生活非常的不稳定。
我们可以说是生活非常不稳定，
也没有安全感，
也没有安全感。
你可能一直换工作，
可能一直换头路，
或者是你可能一直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待不久，
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没办法待很久。
那为什么会这样？
那为什么也这样呢？
其实一样也是回到到底这在耶利米书那里所说的
啊，就是回到啊，同款耶利米书所讲到的，
就是马拿西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
就是马拿西王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代志。
那历史的部分我们可以自己再查考
啊，历史的部分那也当家己查考。那
他基本上所必须面对的，
因所要面对的，
其实就是心高气傲。
就是心高气傲，
离弃与神的约，
离弃跟神的约。
那所以呢，刚才我们有念到给空中飞鸟与地上走兽做食物的这一个预言。
咱拄只讲到，给空中的飞鸟跟地上的走兽做食物的预言。
我们再来看耶利米书的19章。
咱过来看耶利米书19章，
也应验在耶路撒冷。
嘛，同款应验在耶路撒冷。
耶利米书的19章1到9节。
耶利米书19章1到9节。
那这一段比较长，那我们可以自己看。那直接跳到有出现关键字的7节以下。
啊，咱直接来看有这个关键的7节。
我必在这地方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计谋落空，也必使他们在仇敌面前倒于刀下，并寻索其命的人手下。他们的尸首我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我必使这城令人惊骇嗤笑，凡经过的人必因这城所遭的灾惊骇嗤笑。我必使他们在围困窘迫之中，就是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窘迫他们的时候，个人吃自己儿女的肉和朋友的肉。所以呢，已经越来越悲惨了，
已经越来越悲惨了，
已经不是只是在列国间抛来抛去，
不是只在列国中间来流浪，
而是更进一步的几乎失去了作为人的价值与尊严。
是已经完全失去了做人的这个价值跟尊严，
会被空中的飞鸟地上走兽吃，
被空中的这个飞鸟跟地上的走兽来当作食物，
也互相吃儿女的肉，
也互相吃儿女的肉。
这个在耶路撒冷被攻陷的时候真的发生了，
在耶路撒冷被攻破的时阵，真正发生了。
我们回来看律法早就这样子，已经告诉他们。
咱回来看律法早就也甲因讲了。
申命记二十八章二十六、二十六节。
啊，申命记二十八章二十六节。
你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走兽做食物，便无人烘干。五十三节。
五十三节。
你在仇敌 围困窘迫之中，必吃你本身所生的，就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儿女之肉。啊，后面继续讲啊，甚至呢看起来非常柔弱的弱女子，也偷偷的把她的生出来的婴孩，啊，暗暗的吃了。
啊！伫遮，咱看到后壁啊，真两只的这个附近人嘛，赶快将因的伊的囡仔偷偷来吃掉。
哦，那在后面的历史，我们如果能够自己再慢慢的读的话，
啊，后壁历史咱啊，倒倒来读，
就能够知道，确实在一些时代啊，就是在某些王的时代，他们因为被围困啊或饥荒，就互相吃互相的儿女。
咱就当看到，伫某一个王的时代，拄到饥荒啊，是被围困的时阵，就会互相吃人的肉。
那在今天的生活，
伫咱今天的生活，
我们会不会也遭遇某些窘迫的时候，而做出了相当没有人性的事情？
咱敢会伫这个拄到逼迫的时阵啊，做出一挂无人性的代志呢？
是为了自己自私的需要，
啊，是因为家己自私的这个需要。
如果我们也变成有这样子的心，
如果咱有这款的心，
那其实呢，也是必须要再回到与神去面对我们对神的亏欠。
啊，嘛是咱赶快爱回到神遐，面对对神的亏欠。
第七个，我们再来看他们遭遇远方的国如鹰飞来攻击。
啊，第七，咱来看。啊！因则有到这个远方的国，亲像鹰来攻击因。
看以赛亚书五章。
看以赛亚书第五章。
二十六到三十节。
二十六节到三十节。
以赛亚书五章二十六到三十节。
以赛亚书五章二十六节到三十节。
他必竖立大旗，招远方的国民发嘶声，叫他们从地极而来。看哪，他们必急速奔来，其中没有疲倦的、半跌的，没有打盹的、睡觉的，腰带并不放松，鞋带也不折断。他们的剑快利，弓也上了弦，马蹄算如坚石，车轮好像旋风。他们要吼叫，像母狮子；咆哮，像少壮狮子。他们要咆哮抓食，坦然叼去，无人救回。那日他们要向以色列人吼叫，向海浪砰轰。好，先到这里。那在这里呢，我们看见神预言要让有一族的民，非常强的民，如鹰飞来。
啊，而且神预言爱有一个真强盛的一族，亲像拉朽归来。
他们会从地极而来。
他们为这个地极而来。
好像母狮子一样的咆哮抓食。
亲像母狮同款，来嚎叫来吃吃你。
那再看耶利米书的五章，
看耶利米书第五章。
耶利米书第五章十五到十九节。
耶利米书第五章十五节到十九节。
十五节，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必使一国的民从远方来攻击你，是强盛的国，是从古而有的国。他们的言语你不晓得，他们的话你不明白。他们的剑带是敞开的坟墓，他们都是勇士。他们必吃尽你的庄稼和你的粮食，是你儿女该吃的；必吃尽你的牛羊，吃尽你的葡萄和无花果，又必用刀毁坏你所依靠的坚固城。”念到这边，
咱大高家。
那十九节，百姓若说：“耶和华我们的神为什么向我们行这一切事呢？”你就对他们说：“你们怎样离弃耶和华，在你们的地上侍奉外邦神，也必照样在不属于你们的地上侍奉外邦人。”百姓为什么还会问为什么呢？
百姓为什么还故意问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读圣经。
因为他们没读圣经。
那我们来看生命记的二十八章。
我们看生命记二十八章。
四十九到五十二节。
四十九节到五十二节。
四十九。
七十九节。
耶和华要从远方地极带一国的民如鹰飞来攻击你，这民的言语你不懂得，这民的面貌凶恶，不顾恤年老的，也不恩待年少的。他们必吃你牲畜所下的和你地土所产的，直到你灭亡。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都不给你留下，直到将你灭绝。好，其实后面整段我们都可以看见历史的应验。
那后面都可以看到这个历史的应验，
包括在历代之下或者是何西阿书都能够看到，
在历代之下跟何西阿书都可以看到
它应验在加勒底王，也就是尼布甲尼撒的攻击，
应验在这个加勒底王尼布甲尼撒的攻击。
所以我们经过这样蛮长的一段查考，
咱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查考，
我们发现了神已经将福与祸很清楚的告诉人。
咱看到神已经真清楚将福气跟灾祸讲给世人知影。
那这些都是应许。
这拢是应许。
应许你可以得福，也应许你可以得祸哦。
应许你会当得到福气嘛，同款应许你会当会得到这个灾祸。
就好像罪的工价就是死。
就亲像罪的工价就是死。
工价就是你做罪做得很好，给你工价，来给你死，这就是你罪的工价。
工价就是你的罪恶加大，做到加多，所以你的工价就是死。
那这些选民神的儿女做这些罪的事情也得到了死的工价，
所以神的选民神的儿女做罪恶的事也是得到死亡，
是人自己选择要使律法所应许的一切灾祸应验在自己身上，
是人自己选择要将律法所应许的灾祸应验到自己身躯顶。
那所以对今天的我们来说，
所以对今天的人来说，
我们要选择什么，
我们来选择什么。
那我们来看《生命记》二十八章的五十八到五十九节。
那来看《生命记》二十八章五十八节到五十九节。
圣经写这些让我们看的目的是什么？
圣经写这些代志，要予咱看的目的是什么？
五十八节。
五十八节。
这书上所写律法的一切话，是叫你敬畏耶和华你神可荣可畏的名。我们查考下来应该要得到一种感受，
咱查考了应当要有一种的感受，
就是对神的敬畏，
就是对神的敬畏。
一边读我们 有没有一边眼睛这瞪大，就是不寒而栗的感觉。
咱来谈时阵，敢有一种真惊吓的感觉，
就是人所做的一切真的都照神所应许的实现，
就是人所做的真正照神所应许的实现。
神真的是信实不变的神。
神真正是信实不变的神。
神的话安定在天。
神的话安定在天。
整本圣经也都毫无矛盾。
整本圣经是无矛盾的。
一切神的话，无论是福是祸，都绝不落空。
神所讲的话，无论是福是祸，拢是无改变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有第一个感受，就是认识神的信实，对神产生敬畏。
所以咱第一个要学到的是对神有这个敬畏的心。
第二个，我们应该有产生的一种动力。
第二，咱应该要有一种的动力，
就是我要读圣经。
就是我爱读圣经。
我要多多的认识神的话。
我要坐坐来认识神的话。
这样就能够去指引我在每一个当下的选择。
对啊，安尼就会使指引我当下每一个选择。
与其在问说我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来讲嘛，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
是，就与其我们问，就发生一些事，我就问说啊，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
但唔通来问讲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
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问， 我打算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圣经的教导？
咱按进一步哎来思想，哎用什么态度来面对圣经的教导？
我们来看两个人物的例子。
咱来看两个人物的例。
第一个就是我们前面有讲到的约西亚。
啊，第一就是咱进前有讲到的约西亚王。
我们看列王记下二十二章。
咱来看列王记下二十二章。
列王记下二十二章。
列王记下二十二章。
十一到十三节，
十一节到十三节，
列王记下二十二章的十一节，
列王记下二十二章十一节。
这边呢是约西亚，他派人修理圣殿，结果大祭司找到了律法书。
这是约西亚王派人啊修理圣殿，结果大祭司找到律法书。
那第八节大祭司就说：“我在神殿里得到律法书了。”
第八节讲到啊，大祭司讲在神的殿得到了律法书了。
那第十一节
啊，第十一节
哦，第十节，书记沙番又对王说：“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沙番就在王面前读书。第十一节，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吩咐祭司希勒家与沙番的儿子亚西干、米盖亚的儿子雅各波。对不起，书记沙番和王的臣仆亚撒亚说：“你们去为我、为民、为犹大众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没有遵着书上所吩咐我们的去行，耶和华就向我们大发烈怒。约西亚读了神的话之后，产生的一种态度是什么呢？
约西亚读神的话了后，所产生的态度是什么呢？
就是谦卑。
就是谦卑。
谦卑的接受神的作为。
谦卑接受神的作为。
谦卑的悔改、信差，是我还有我的民和我的国做了这些罪恶。
谦卑来信差是我的民，是我的国家啊，做了这些代志。
那于是他们就去求问啊，户勒大这个女先知。
啊，就安尼，因去问这个户勒大这个女先知。
那我们看啊，神给。借着户勒大给约西亚的回应是什么呢？
神接到这个户勒大和这个约西亚的回应是什么呢？
十八节到二十节。
十八节到二十节。
然而差遣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至于你所听见的话，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的居民所说要使这地变为荒场，民受咒诅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地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我要降雨这地的一切灾祸，你也不至亲眼看见。他们就回复王去了。所以当约西亚读到神的话之后，他能够谦卑撕裂衣服，撕裂心肠。
所以当这个约西亚读了神的话了后，他也当这个听力以后的听力他的心。
于是神就让他不会遭遇这个灾祸。
神就让他不会遭受这些灾祸。
但是神要降的灾到后面仍然必须要来应验。
但是神落尾要降的灾啊，落尾一定的应验
啊，因为神是公义的，
因为神是公义的，
所以那一些罪的大工价一定要给的
啊，所以罪工诶，工价一定爱啊，好在罪人。
那我们看见约西亚并没有说啊，那神还是会降灾啊，那我们就算了吧。
啊，约西亚无因为讲神有完的降灾，就讲啊，算好啊。
我们看二十三章以后，就看见他全面的除罪的行动。
咱第二十三章会看到伊完全来抵罪这个表现。
过去即使有很多的对神的话的忽视。
过去就算讲有忽略了神的话。
几百年没有人在读圣经。
几百年无人在读圣经。
也没有在守神的节期，
嘛无咧守神的节期。
那整个圣殿里到处都是偶像，
啊，规间圣殿拢是神的，拢是偶像。
但是回转永远不嫌晚，
但是回转永远 永远是会赴的。
于是他就开始命令所有的祭司百姓全面的除罪。
所以，伊命令全部的祭司甲百姓要来治罪。
那我们看到在二十三章的第二十二节，
咱来看23章22节。
自从士师治理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王犹大王的时候，直到如今，实在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只有约西亚王18年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守这逾越节。然后后面呢，他们也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神，遵守摩西的一切律法。那所以呢，我们在这一段，我们讲说，我们要来产生灵修的动力。
啊，底家，咱来讲到爱这个有这个灵修的这动力。
也就是当我们去读神的话的时候，应该要产生的态度。
就是咱读神的话的时阵，应当爱有的态度。
就是谦卑，并且全面的去除罪。
就是谦卑啊，全面来除掉罪。
不管过去有什么样的错误，
不管过去有什么错误，
从现在开始，真切的悔改，并且过除罪的生活。
为即马开始来真实的悔改，过这个除罪的生活。
那我们的另一个例子呢，就是尼希米。
另外这个例就是尼希米。
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翻。
时间的关系，咱就无翻了。
在尼希米节第一章，我们看见尼希米的时代，他很熟悉圣经嘞。
尼希米记第一章，第这个尼希米的时代，咱看到因真熟悉这个圣经。
尼希米听见耶路撒冷的城被火焚烧，城墙被人拆毁。
尼希米听到这个耶路撒冷被火焚烧，城墙被拆毁，
他心非常的痛。
也心真痛，
他就向神祷告，
他就向神祈祷，
向神认罪，
向神认罪。
其实他自己是没有犯罪，
其实他自己是没犯罪，
但是他把这神的国看为一体，
但是他将神的国看作一体，
所以他向神认罪，
所以向神认罪。
他认罪的内容就是来自申命记28章的认识。
他认罪的内容就是对申命记28章的认识。
他的祷告也不只停在悲哀绝望的对罪的承认而已。
伊的这个祈祷不是干那停在这个对罪的这个悲哀跟绝望而已。
他在后面进一步的把握神的应许。
伊在后边进一步来把握神的应许。
晓得神愿意他们回头。
知道神愿意因来回头。
也愿意使他们能够归回神的圣城，
嘛愿意因来归回神的圣城。
那他的这个对应许的把握是从哪里来的呢？
伊对应许的把握是对多里来呢？
就是申命记的30章。
就是申命记30章。
那所以等我们在读申命记30章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回去对照尼希米的祷告。
那来咱后边读到申命记30章的时阵，会当对照尼希米的祈祷，
让我们知道说，当我们面对神的话语的时候，
好，咱怎样懂咱面对神的话语的时阵？
除了像刚才所说的谦卑认罪除罪，
除了谦卑认罪而抵罪，
我们也能够积极的像尼希米一样去把握神的应许。
那买当这个亲像尼希米赶快把握神的应许，
使我们的信仰能够更加的有盼望，
让咱的信用更加有盼望。
那我们最后会来看申命记的28章。
咱最后来回来看申命记28章，
第一节到第六节，
第一节到第六节，
我们最后用一个非常正面积极的鼓励来彼此勉励。
咱最后用这个正面积极的这个鼓励来彼此勉励。
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再念第十节，
来他的早上，
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这一些 人的应许其实都已经实现在许多谨守神的话的人的身上。
啊，这些应许都已经实现在那些真敬畏神的人的身躯顶。
就好像使徒教会也因为真的归属神，与神有生命的相交，所以四周的民都惧怕他们。
就亲像使徒时代教会，因甲神有这个灵命的撒娇，所以周围的人拢啊惊因。
对，在末世的我们，
对这个末世的咱，
我们不只是去谨守遵行那个律法死的字句，
咱不是干那遵守这个律法的这个字。
我们更蒙神的恩，能够领受圣灵去活出律法真正的精神。
我们蒙神的恩典，用圣灵来活出这个律法的精义。
不但能够明白，而且有力量能够做到。
那会当明白，更有力量会当做到。
当我们能够用信心与行动去遵行这个不是难行，也不是遥远的应许。
当我们用信心和行动来遵守这个不是很难行也不是很远的应许，
那我们就能够一起去成为神的这恩慈的应许的见证者。
我们都能够加做这个神恩慈应许的见证人。
我们一起来唱诗。